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正在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有新约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学习主的真道，请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查克老师要继续讲解神的宝座这个题目，请以谦卑的心领受这次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讲解启示录的第四章。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时空当中，正如我说过的，我们是很难超越这个连续的时空去思想的。爱因斯坦呢，却能够掌握到一些时空的概念，他研究发展了相对论。爱因斯坦认为呢，时间和速度是具有关联性的。他举例说，如果宇航员能够驾驶一艘太空船，以光的速度前进，那么他所经历的时间将会被无限的延长。而如果你可以用光速在太空当中旅行，当然你可能是处于被气化的状态，而当你达到那个目的地之后呢，你又恢复成为原来的身躯。如果你能够离开我们的太阳系，从地球到达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球，例如仙女座的一颗星球，那么呢，大约你要用光速来行驶4.5年光年的时间。当你呢到达了仙女座的星球之后，如果你决定在那里再绕一圈，再以光速回地球的话呢，那么你的回程就要用9个光年的时间。但是当你回到地球之后，就会发现地球上各样的时空已经过了几百万年了。当你再回到自己的城市，你所居住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物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时间的相对性。这种概念呢，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但是神呢，超出了时间的限制之外。因此呢，神所看见所有连续的时间就如同一刻。我们觉得所有的事物都有开始，有结束，有诞生，有死亡。我们是根据时间的延续性去思想所有的事物。在我们心里，我们不能把昨天、今天和明天分开，上个月、下个月、去年、明年，这都是我们生命中必经的连续的过程。我们都是活在时间的延续性的概念当中，和这条时间的长河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不能跳出时间的延续性而单独存在。虽然去举例说明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让我们尝试去说一说。假设我们决定要去参观花车游行，我们买了票，找到个好位置，我们知道自己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看到很好的游行，所以呢，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到达那个预定位置的时候，时间还早，而且很冷，又有一大群人拥挤着。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节目的内容和游行的顺序是一直接二连三这么下去，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乐队呀、各种表演仪仗队呀等等，我们可以好好享受这一天的花车游行。我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着游行队伍经过，好了，终于传了一些乐队的声音，我们就伸着头向前方路口张望着，然后我们看着行进的乐队沿着街道朝着我们走过来，而在最前方有两个人举着横幅，上面写着玫瑰花游行，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有名的人坐在敞篷车里面，当他经过的时候呢，向着大家挥手。这些个乐队呢，从我们面前通过，再来一些骑马的队伍，然后就是那些花车游行。其中呢，有一部花车特别与众不同，那是来自另外一个城市的。当他通过的时候呢，我们都朝着他摇手欢呼，因为那真是一辆非常美丽的花车，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接着是一个乐队和另外的花车。这个时候呢，有人向着我们跑过来，他们呢对着我们坐的地方喊叫着说，喂，广州的花车过去了吗？我们说哦，他已经五分钟之前过去了。他们说，哎呀，真可惜啊，我听说那是很美的花车，我真想去看看他。我们说啊，那真是很棒的花车，你要看他吗？你往前跑啊，啊，到前面下一个路口，如果你超过他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了，你可以跑得比他快一点的吗？然后在他的前头等着看他通过。现在呢，这些人们只要往前快跑，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前面走过的花车。你想想看，对我们来说，这个花车是已经走过去的，但是对于没有看到的人来说呢，只要他们往前快跑，超过那个花车正要走的位置，他们就可以从头开始看。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又有人跑到我们的位置上来问我们说，哎呀，上海的花车通过了吗？哎，我们听说，哎，外滩的花车真是很美呀，他们今年赢得了头奖。然后呢，我们看看手上的节目单，我们就回答他们说，哦，没有，还没过去呢。刚刚走过去的是小小世界的花车，所以上海的花车大概还要过五分钟才会到我们这里来。这些人就说，哦，那可是我们现在就想看到他呀，那怎么看呢？我说，哦，没关系啊，你只要回头往花车开来的方向走，当你走到前面两个路口，你就可以看到花车刚好到达那个位置。因为花车会在那个路口转弯呢，所以你要往回走，你就可以很快看到上海的花车。因此呢，你是可以借着回到过去，然后呢去看看将要来到的事。因为我们正坐在一个路口的转弯处，时间是在往前流动，我们在这个转角处看着它如同花车一样的流过去，这就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面，所以时间就如同花车一样的从我们的面前流过去了。如果现在我们是坐在一个飞行的汽船上面，它又升得够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朝下往整个花车队伍来看。我们从这个极为优越的位置来观看花车的行进路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花车都在移动着，我们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名人坐在敞篷车里挥手，也可以看到骑马的仪仗队走在某一个路口，你可以看到整个花车都在移动着。你可以这样说，哦，那是广州的花车，嗯，这边这个呢是上海的花车，这个是小小世界的花车，还有什么什么等等。因为你是置身在一个足够高的位置往下看，你就能够看到整个花车队伍，看到整个游行节目的过程。因此对于神来说，他就是置身于时间之外，他可以在一霎间同时看到人类整个的历史进行和过程。正如我们从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回到过去的位置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和过程。神能够在同一时刻看到所有事情的全貌。所以当亚当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神也看到亚当正在做的事，想提醒他不要犯罪。虽然我们是很难完全理解的神如何能够超越了时间，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明白其中一点点的概念。启示录第4章第8节说，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先知以赛亚同样也在天上得到异象，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他记录了这件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和第五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看到有撒拉弗侍立在宝座前面，他们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其中有一个撒拉弗手里拿着从坛上取下来的红炭，将炭粘在以赛亚的口上。这是以赛亚对撒拉弗的描述。因为在圣经里面对撒拉弗和基路伯的描述的内容很相似，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撒拉弗和基路伯其实呢是一种最高阶层的天使，只有他们有着两个不同的名字。撒拉弗或者是基路伯是高阶层的天使，他们在神的宝座前面侍立，并且宣告神的至圣。在创世纪里第一次提到基路伯的地方呢，就是在亚当犯罪被驱赶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派基路伯去看守园子，以防止亚当再一次进入伊甸园中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如果亚当再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他就会永远的活在罪恶当中。神派基路伯去看守伊甸园是为了保护人类，这是第一次提到基路伯的记录。而在天上，基路伯则是见到神的圣洁荣耀，因此他们不断地宣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此刻天上全体都在敬拜神。启示录四章十节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还记得之前有提到，有二十四个比宝座还要小一点点的座位，在上面坐着的长老呢，都头戴着金冠冕，他们回应基路伯所带领的向神敬拜。这二十四位长老将脸俯伏向下，并且呢将金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前面，那像是水晶海的地方。他们回应基路伯所带领的敬拜，这样宣告。在第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圣经不断地反复宣称神就是万物的起源创造者。这位自有存在的神，他创造了天堂和地球。在希伯来文，巴拉是一个奇妙的字，它所表示的意思呢是将事物从虚无当中变出来，成为实际的存在。有物理学家说呢，我们的宇宙是由一点点极少数的原子聚集在一起，发生爆炸以后呢，产生并且开始了整个宇宙的生命。 但是这个说法呢，却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关于最起初的事。例如，这些极为少量的原子，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就算宇宙当中曾经有大爆炸的事情，但是它仍然不是万物的起源呢？必定有什么事物是一切产生开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表示神从起初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而他能够创造，从空无中创造出各项的事物。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个希伯来词语，就是 Asa，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把存在的物质加以组合。我们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我们呢可以制造讲台啊，盖房子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材料才行。神最初就是创造所遇到的材料，各种物质。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天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约翰从一开始就这样写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此呢，约翰在宣称耶稣既是神，他是所有万物的创造者。使徒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耶稣是这样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罗呢，基本上是做出了一个关于神的宣告，这是与天上基路伯和24位长老所说的呢相同。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是就是那位创造万物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呢，都是因着神美好的旨意而被创造出来的，这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基础。你不能违抗这个基础啊，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我们的受造是出于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存在，为了叫神美好的旨意成为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与神建立起爱的关系。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呢，是为了要和我们有爱的联系。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喜乐充足的生命，就必须要过与神相交、建立关系的生活。今天的世界呢，到处都在疯狂地追逐着享乐的生活，世人到处都要找快乐的替代品来满足人们那个追寻快乐的欲望。 但是这些外在的享乐活动就不能够真正的使人感到喜乐。快乐呢，只是一种情感上的经历，而喜乐却是一种灵性上的经历。当人们的心灵与神建立的关系之后，才在灵里面会体会到满足的喜乐。是的，今天的世界可以在各方面给你快乐，但是呢，这种快乐却是多变的。你可能今天觉得很快乐，明天因为某些事情发生了，你又会变得非常的忧伤。人的快乐是如此的起伏不定的一件事。你有没有留意过小孩子们的情绪波动？他们可能在这一刻还在大笑，下一刻呢，却在嚎啕大哭。人类是多么的情绪化呀！世界可以在各方面使得你非常快乐，但是呢，你却抓不住快乐，它无法持续下去。因此，人们会用追逐快乐来形容这件事，因为快乐是无法长久的、持续不变的，所以呢，你必须要一直去追逐它，因为快乐无法持久。但是喜乐却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经历，因为它是存在于属灵的领域中，它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在最困苦的环境里面仍然拥有喜乐。生活当中发生各样的事，可能都是很糟糕，但是你的生命里面仍然会留意出了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喜乐的来源是出自于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当你与神建立起了关系，有彼此相交的时候，这就会使得我们喜乐充足。要得到充足的喜乐，是在于你与神有相交，而这是不会改变的事，这是持久的。因此，当我活在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里，我就能够得到持续不变的喜乐。这就是我存在的目的。神要与我们相交，与我们建立关系，这也是神创造人类的原因。有意义的相交关系，这是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因此呢，如果你拥有一个与神相交的爱的关系，那么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充满了喜乐，因为你承载着从神而来的喜悦，而这也是你存在的目的。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听众朋友，你之所以被造，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他要与你相交。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呢，希望你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神的启示。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教导我们，人类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与神相交，建立关系，这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而且有意义的相交关系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是多么重要的真理呀！你是否听明白了呢？你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巴不得你的生命充满喜乐和满足。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简短的结束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会讲解使徒约翰看见的另一个天上异象。如果说前一个天上的异象使人焦聚的心安宁下来，那么下回要看的这一个天上异象则有鼓舞人心的效果。好， 我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跟随查克老师查考启示录，你一定会有很丰富的属灵收获。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为了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而感谢你，也感谢你我们能够永远留在你的国度中，在你临在的荣耀盼望里。主啊，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日子，因为你必要统治神的王国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